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法国的恐攻。7月14号是法国的国庆日，那么14号晚上在法国南部蔚蓝海岸的度假胜地尼斯，那么释放烟火庆祝国庆，就在国庆要晚会要散会的时候呢，遭受到恐怖攻击，有一名恐怖分子驾着卡车冲撞人群，最后呢遭到警方击毙。结果他的进入人群跟完全就跟打保龄球一样，就造成现场横尸遍野，惨不忍睹。结果造成的这包括10个小孩在内的84个人死亡，那么超过100多人受伤，其中呢好几十人生命垂危。法国总统欧兰德立刻宣布呢，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直到10月啊。那么这是法国继《查理周刊》爆炸案、巴黎巴塔克兰音乐厅的恐怖攻击18个月来第3次那么伤亡惨重的这个恐怖攻击啊。那么当然这对法国的经济、对法国的旅游业都会遭到一个重创。那么很多人讲说为什么在尼斯呢？那最重要的是尼斯那边呢，它在面对了很多的这个复杂伊斯兰的社群非常的多啊，非常多。那么法国内部呢本来也有很多的这个伊斯兰人、伊斯兰社群，所以这当然就会造成了类似这样子，这个让很多人感到很害怕，害怕呢，很多人就开始就连着3起大的恐怖攻击啊，那当然把这把矛头也指向了政府，表示政府根本没有在保护他们。那么为什么，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接二连三遭受到恐怖攻击？于是你发现这些号称受伊斯兰国感召的这种孤狼型的这恐怖攻击呢，那么在欧洲呢，可能还是会继续出现，也就在。这几天呢，德国也发生的事，一个阿富汗的难民呢，那么拿17岁难民拿着斧头啊，在这个德国的火车上开始砍人，也砍了几十个人。那么这个呢，那么都影响到欧洲的安全。于是我们想到欧洲的安全呢，那么过去我们都认为说恐怖分子攻击可能有一定的地方啊。那么尤其伊斯兰国它是要在叙利亚在这伊拉克建国的，所以最原始的时候呢它的活动范围呢其实就是叙利亚伊拉克，最近呢因为它在这个遭受到比较多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些围剿，它的这个地盘呢那么不断的退缩的情况下，那有人讲说伊斯兰国可能会被可能会溃散，那溃散之后呢，因为恐怖分子反而散到各处都是，遍地开花，所以在欧洲的这个恐怖攻击呢将会越来越严峻。那这件事情呢也让法国跟德国走得更近啊，也双方都接受到那么多的难民，也都面临到恐怖分子一个威胁啊。那么过去本来英国脱欧的时候呢，那么一度看到说法国跟德国的态度似乎不完全一致，德国对英国比较松啊，那法国比较强硬。那么当时很多人考虑到说，那么英国脱欧之后，那欧盟能不能往前走，那么或者是欧盟的一体化会不会受到一些顿挫，完全就是看德国跟法国这两个双引擎能不能够紧密的连接。那本来也许德国法国也许有不同的一个盘算，但是在恐怖攻击的情况下呢，他们又再度的那么更加的团结。所以到底欧洲能不能够拿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来应付恐怖攻击啊？那么欧兰德当然表示说，我打击伊斯兰国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绝对不会有所退缩。那打击伊斯兰国这个行动呢，当然伊斯兰国主要就在叙利亚，而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呢就非常重要，因为用土耳其的机场持续的对付伊斯兰国。那么土耳其也在上礼拜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流产政变。所以你可以看到欧洲的这个问题，不管是难民问题，不管土耳其问题，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一个问题啊。土耳其呢同样是在15号，法国的恐怖攻击是14号，法国国庆，土耳其是在15号晚上。所以晚上呢一群中阶的土耳其士兵呢发动政变呢，那么他们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堡，那么控制了伊斯坦堡的一些桥梁啊、机场啊，那么土耳其的国会啊，以及一些的警察局啊。 那结果呢，后来发现这个政变根本表现得非常的不专业，不专业，他也没有劫持一些政治人物要求赔偿，也没有什么样死人，也没什么攻击，结果这样子呢，后来就群众那么也没有切断这个电视台的一个通讯，所以总统鄂尔多安呢就在透过手机通讯呼吁群众走上街头，那么抗拒这士兵的一个政变。那结果呢，这个警察那老百姓呢群众走上街头，就后来政变整个流产呢，至少超过160个这个平民死亡，那么这个其中呢，那么受伤的有1500多人啊，那么政变的士兵呢也有100多个政变的士兵呢那么死亡。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啊，那这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前因后果啊，那这个呢当然很多人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那当然呢，这事情发生之后呢，政府开始报复，开始逮捕军人，逮捕法官啊。那么他有3000多个这个士兵呢遭受逮捕，2800多个法官呢遭受逮捕啊。那么于是你发现各种的起诉啊，各种的这个政治秋后算账的，那么立刻展开。其实鄂尔多安呢，他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一个领导人，他非常的强势。他的这个正义发展党一开始的时候，13年前他开始掌权的时候呢，正义发展党因为他属于宗教性格的党，土耳其呢他基本上是走的是世俗路线，当时1923年土耳其革命，凯末尔革命的时候就是走世俗路线，这路线当时也赋予军队啊比较重要的一些权力，作为世俗路线的一个守护人。但是土耳其越来越民主化之后呢，经过民主程序选出来了一个政党，正义发展党，可是它却是宗教路线的。那这个呢，本来就军队就有一点觉得不满，但是又因为民主的一个观念，也就接受这样的结果。那么鄂尔多安呢，在第一任、第二任的时候呢，他也是励精图治，因为他为了要表示说，我虽然是宗教路线的党，但是不会把国家带向极端。而且他因为怕人家对他有所怀疑或不信任，就他把重点放在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发展就让土耳其的经济不断起飞呢，让他正义发展党也逐渐受到老百姓的那么接受啊，所以他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都能执政。到了第四任的时候呢，那么根据内规，鄂尔多安总理就不能再当总理，他必须当总统，总统是比较虚位的总统。可是呢，鄂尔多安他还想继续掌权，所以他还想去修宪，让总统变成实权。到了第四任，到这个时候的鄂尔多安跟他当初上来的谦卑、谦卑再谦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非常强势，越来越走向专制、独裁、集权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那么甚至拿一些这个报纸批评他，他就把报纸整个关了，然后派他的人去接管报纸。那警察呢，或法官呢，要调查他们执政这么久，他执政团队里面的贪腐，包括他跟他儿子中间有没有什么贪腐，他就把警察所有调查的警察全部改去当交通警察，把那些法官呢、检察官全部给换人。所以不管是司法体系，不管是警察或者任何的人的这个言论，只要他觉得对他影响到的，他就把他给换掉。所以他非常的一个独裁。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原来对他不满意的是军方，后来慢慢的自由派的人对他也不满意，别的政党一些也受他，因为他完全的独裁也对他不满意，所以各种不满意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政变的传言呢，其实也老早就有的，所以这就是人家怀疑说，那你这个政变呢，是不是其实是你自导自演的？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专业的政变？而这个政变呢，让鄂尔多安呢有个机会可以重新再整肃一己，所以他就抓了好几千人的这个抓来，那欧盟当然马上加以谴责。那么其实美国对于鄂尔多安也是两难，鄂尔多安呢他说谁发动政变呢，他的讲法是葛兰是个传教士，是个伊斯兰的隐士，可是呢葛兰当年鄂尔多安他是宗教领袖，他是宗教性的政党，葛兰是宗教领袖，两人本来是盟友。那葛兰呢，他在各地有各种葛兰学校，甚至他在政府里面呢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类似同济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鄂尔多安常常批评他是国中之国啊，他有他跟政府平行的一些葛兰系统的这个组织， 他是主张伊斯兰教现代化，他是哲学家，他是诗人，他是宗教家、教育家，所以他也非常有声望，影响力呢，从这个一直到从土耳其一直到中亚，这些讲突厥文的这些国家，很多都受到葛兰的影响。所以葛兰本来是支持鄂尔多安，但是呢，鄂尔多安越来越掌权之后呢，他跟葛兰渐行渐远，葛兰也因此就跑到美国去了。所以鄂尔多安这次呢，一直说是葛兰运动的人在后面是怎么样的，想要推翻他，要求美国把葛兰交出来。那美国说，那你要必须给我个证据啊。那么当然，那么这件事情呢，鄂尔多安在拿不到证据情况下呢，当然还是进行国内的各种的整肃，越来越专制和越来越理直气壮。欧洲国家为什么对鄂尔多安这样的一个包容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要他帮他守门呢。因为就是土耳其他守住了这个叙利亚难民那个门户，所以土耳其这边如果有所松动，他一开门的话，大批难民经过土耳其，然后到进入巴尔干半岛，然后进入到欧洲就完全没办法招架。所以欧洲过去虽然对人权问题、民主问题对鄂尔多安颇有微词，但是也都忍了下来，包括德国总理梅克尔。就这次这个政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这个流产政变，或者是个政变的闹剧，会造成什么影响？是让鄂尔多安更加巩固了他的权力呢？还是说人们对鄂尔多安的不满暂时被压下来以后，然后葛兰运动还是终究还是会发出一个新的政变的一种情形呢？那如果真的是葛兰运动，那么他们就发动政变而成功了，那么他们是比较更重要宗教的一个纯化。那这样的一个葛兰运动如果掌权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土耳其的情势是好还是坏，其实这里面又有很多的变数。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到西方他一直没有办法两难，到底说我们到底支持呢还是不支持呢，但是总是你逮捕了几千人，欧盟已经开始谴责。所以这个土耳其政局的稳定与否，而土耳其处于这个交通要道，那么东西交汇又是北约唯一的伊斯兰国家啊，那这样这一个地理的重要的位置，那会影响到他的外交多少的筹码，各国对土耳其的态度，以及这次政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一个震荡，其实这都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重点。所以你可以看到14号的一个就尼斯的一个恐攻，15号土耳其的流产政变，已经让世界变得非常非常的看的人眼花缭乱。那同样眼花缭乱呢，那就从这个礼拜一开始，我们看到美国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呢，眼看呢，你总共要在礼拜一开始举行4天，那最后的重头戏呢，当然就宣布说川普啊，然后川普呢，那么也找了一个非常保守的潘斯啊，那么作为他的副手。那么也有些美国的分析家说呢，你找的那个那么保守的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潘斯担任你的副手，其实那就表示希拉蕊几乎就赢定了啊。那么希拉蕊就松口气，因为你的副手本身对你并没有加分啊。那也有一些分析家的讲说呢，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呢，川普应该利用他这个共和党代表大会的一个场合啊，那么重新的塑造他的形象。他不是去在那边去卖他的政策，他应该是卖他自己，重新的让人家知道说，其实川普是理性的，其实川普是按照常规来进行的，不是如此过去看到如此这个脱缰野马一样啊，那么这个完全是另类的，不是，川普其实他有他的比较严肃的一面。那川普会不会这样子塑造他的一个形象呢？那么当然这个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如果错过这机会也很难了。可是我们看到几个共和党的大佬其实都没有参加啊，把两个布希总统也都没有参加啊，就是共和党的大佬没有参加这次的共和党的他推荐的一个提名那个全国代表大会。那川普的阵营就表示说呢，他想用这个提名代表大会呢啊，代表大会这个提名的过程呢，让大家能够了解川普是跟老百姓走在一起，他不是那些政客们的一个选择，可是他是大多数老百姓草根的一个选择，真正能代表老百姓利益的，那么川普。但是会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或者我们可以看到4天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通常啊，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后呢，应该这个候选人呢，这个声势会蹦一下，会起来，因为起码党代表大会之后是最容易你的民调冲起来的一个时候。 那川普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还是说他连这个党代表大会开完之后，他的这个声势还是都冲不过希拉瑞？那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这个政治情势，那么选举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些可能的一个结果。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抓这三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